骆秉章重新归座，打量打量翼王，哎，这石将军，本志军的回书下的保证你全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您就是骆志军，不错，是我。骆大人，咱先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你写的保证算数不算数？
哎哎喂，哎，这什么话呀？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、啊、如果染造板上钉钉，岂有玩笑之理？当然能实现，能实现。
好，俺石某按着日子来了，望求志军大人高抬贵手，手下超生，把他们释放才是。
这个石将军你就放心，本志军自有安排。不过石将军，你耐着性子听我说两句。据本志军所知，你是家趁人直啊，你是个有钱的子弟，自幼生长在广西桂县，街上一呼街下摆诺，使奴换辈，妻妾成群，你说你怎么跟穷棒子混在一块儿呢？那些无业的刁民没有一个是好人呐、啊，目无朝廷和法纪，杀人放火，抢官夺府，什么缺德干什么？哎，也难免呐、啊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你是一朝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回过头来为时还不晚。石将军，你就这么就拉倒了吗？朝廷对你非常重视，我大清国朝仁义布于四海，只要石将军愿意投降，那你放心，本志军在皇上面前重重保举你，就凭你的才干还怕当不了大官呢、啊、住口！骆秉章，你别往下再讲。我石大开今天来到清营，就是为了一个字，死。别的话你不用讲，是痴心妄想。我只记得古人说过，人心之骨虽无死，留须丹心照汗青。骆秉章把脖一缩、嗯、哈哈哈，好呀，别的办不到，要说你请死这倒方便，休怪骆某不客气了。来，他用眼睛往下的一指挥，笔都准备好了，清兵往上一闯，把施达开父子三人生捆上绑压下去了。今儿个日子是哪天呢？正好是1863年6月13号。施达开认为着清朝人说话不能不算数，我死了把手下人救了就得了。哎，想错了，正好不算数。6月13他被捕，6月15打囚车装木龙送往成都府。在他起戒的这天晚上，骆秉章下了一道密令，调集10000精兵包围安顺场，对那些太平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。在这一夜晚间，5000多弟兄都被斩尽杀绝，鲜血流成河，白骨堆如山。杀完了之后，这些人为了消尸灭迹，把死尸全投入大渡河，简直他们疯狂的比野兽还残忍。 石达开一片好心，没得好报，结果把5000弟兄全断送了性命。等他被押到成都之后，骆秉章急奏朝廷，日子不多，批示批回来了，叫骆秉章把石达开是就地处决，凌迟处死。在1863年6月25这一天，石达开父子三人被清兵推出西门，凌迟处死。清兵可惨透了，连石定中、石定孝几岁的孩子也不能幸免，先把孩子剐了，后把石达开置于死地。观看的老百姓成千上万，凡是看的人无不落泪。可惜石达开不愧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，就因为个人主义泛滥，大搞分裂主义，有能耐也变得没能耐，结果一事无成，临危死的这么凄惨，成了太平天国的罪人。说石达开一死，满族的皇帝咸丰高兴坏了，通令全国放假3天，开始祝贺。他们认为呢，石达开一死，太平天国就完了，抓洪秀全、破南京、消灭太平军，就是眼前的事儿。其实啊，他们猜错了。咱们再说天王洪秀全，自从石达开出走之后，心里是难过，诚心实意跟他团结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做了深刻的检查，重新整顿朝纲，让石达开回来主持军国大计。但是派着专使几次，石达开决心已定，就是不回来。后来洪秀全也就死了心了，知道石达开不能回来了，说他不回来我就干不了，相反激发了洪秀全的向上心。洪秀全离开天王宫，亲自动手主持朝政，左手抓文，右手抓武，把一切的重担全挑到自己的身上。这回挺好，吃饭也不奏要了，也不用舞蹈了，没那心思了。洪秀全是力挽狂澜啊，本来太平天国摇摇欲坠，眼看就不行了，让他用肩膀子顶起来。那么还得说洪秀全不愧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，在困难的面前毫无动摇，跟清兵是血战到底，不愧是个英雄。可有一样，你再英雄手大捂不过天来，现在缺兵少将，寺外的形势告急，清兵压境，怎么办呢？把洪秀全可愁坏了。到了1859年，也就是石达开出走的2年以后，天国正在困境的时候，突然绝路风声，来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乾坤的人物，一个叫洪仁玕，一个叫钱江、钱东平。这个钱江咱们早就说过，那是太平天国创始人之一，洪秀全管他叫老师，对他非常器重。原来他们成立拜上帝会的时候，分头活动，洪秀全、冯云山、萧朝贵赶奔广西传教，钱江呢赶奔浙江、福建一带扩展势力。打那一分手再也没见面，没想到1859年又重新相会。那么这个洪仁玕是谁呢？说起来这个人跟洪秀全太近了，他们的曾祖是一个，都是本家的兄弟。 洪仁干比洪秀全小着一岁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。成立拜上帝会，洪仁干也是发起人之一，后来跟钱江一样到外边去布道，跟洪秀全失散了。以后洪秀全金田起义、永安建国挑起大旗来了，洪仁干再想回来回不来了，处处被清军所堵，回家乡吧，家乡被人家抄了，走投无路，这洪仁干就跑到香港去了，在香港交了个外国朋友叫韩山文。打那以后，洪仁干关心着太平天国的发展和命运，有时候听到形势好把他乐得不得了，形势不好把他愁得要命。但是这人肯学习，就在香港抓紧机会学习外文，他能说满口流利的英语，除此之外翻译了大量的书籍。他发现欧美各国发展史非常重要，人家怎么发展起来的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发展呢？所以他为太平天国绘制了一幅蓝图。在1859年跟钱江两个人突破重重困难，这才来到天津面见洪秀全。这俩人一来把天国给救了。钱江咱们在前文书不止一次的表过，他不仅是太平军的创始人之一，而且是洪秀全的左膀右臂，外号叫智囊，是足智多谋。钱江这个人呢，博览群书，学问底儿的基础相当深厚，而且他游历了各省，有丰富的经验，那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，也是个实践家。洪仁干也不次于钱江，也是太平军的创始人之一，而且久居香港，广见多闻，博览群书，翻阅了世界各国大量的资料，学习了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为太平天国绘制一幅蓝图。说这两个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所跟别人不同的是，这两个念书的不是纸上谈兵，注重实际呀、啊。这是一，第二，现在是1859年，太平天国的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，朝不保夕，时刻都有覆没的危险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俩来了，可见两个人怀着一颗革命的热心，不畏艰险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人格是何等的高尚。可是他们这一来相见之下，洪秀全乐的眼泪就掉下来，把太平天国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对俩人讲了一遍。钱江不住的点头，天王不必说了，我二人未来以前对这些事是了如指掌，不过天王放心，由我们回来一定协助你重整太平天国，我相信还有中兴的时候。好吧，我就依赖二位了。这叫三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洪秀全吸收过去的教训，对这两个人可不怀疑了，给予重任，加封钱江为军师，主抓宣传文化教育。洪仁干加封为左辅正军师，主抓政治军事，代替了东王杨秀清的角色。洪秀全在后头给掌着舵，每一天三个人吊着膀子干，那还干不好吗？自从钱江、洪仁干回来之后，太平天国政治军事面貌一新，
形势马上就扭转过来了。咱们单说洪仁干大胆提拔中下层的干部，让他们到重要的岗位上来，因为通过杨伟内讧死伤了几万名干部，没带兵的人哪行，他大胆信任，破格提拔，把一些年轻人中年人都提拔上来，并且呢大胆放手叫他们去干，发挥他们的才能，各级干部得到补充，所以实力也就雄厚了。在军事干部之中，洪仁干发现有两个人相当了不起，一个英王陈玉成，还有一个就是李秀成，这二成可实在了不得。洪仁干心说的话，这两个人要起来，不次于东王杨秀清，也不次于翼王石达开，这是太平天国的保障。所以在洪秀全的面前一再荐举，洪秀全答应，洪仁干说什么自己就批准什么，提拔英王陈玉成为五军都统帅，左辅正军事，掌握军权，太平天国的百万雄兵归他指挥。这个陈玉成咱也说过，这小伙子真了不得，14岁就参加了太平军，转战南北，身经数百战，从一个小兵一直熬到英王，您说容易吗？而且陈玉成指挥军队打仗相当有战略战术，每战必胜，军中流传着一句话，管他叫常胜将军赵子龙，这人了不得，能力还大，胯下马掌中刀，冲锋陷阵不怕死，长得还漂亮，小伙子五官貌相是一表人才，人呢多数还都服他，有一部分人不服陈玉成，为什么呢？都认为陈玉成太年轻，20来岁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小年轻的你能干什么？你不就有一股血性劲儿吗？特别是瞧不起陈玉成的就是他的助手李秀成，这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起到一定的好作用，也起到一定的坏作用。要讲究军事天才，有指挥战斗，有两家子仅次于陈玉成，但是这个人品格不那么高尚，嫉贤妒能啊。他跟陈玉成是好朋友，又是同乡，比着陈玉成大13岁，但是他就掐着半拉眼角看不起这个陈玉成，没事心里就憋气。就凭我很早加入太平军，我一家人都加入了，我血战战场，转战南北，这些年还没挠过他，还当他的副手，于心不甘。因为他是副手，掌握着20几万军队，经常不听陈玉成的调动，将帅之间经常不和。为这件事，洪仁干十分恼火，也十分着急，怎么做好他们的工作呢？偏赶这一天，陈玉成从外边进来了，满面陪笑，给干王洪仁干施着礼，坐下。玉成，你来有事吗？啊，我见你有一件事情，天王唯我为五军统帅，我呀德不高才不大，难趁此重任，我看这么办吧，跟您商量商量，最好把我的职务给李秀成最为合适。平心而论，秀成比我强得多，他要主宰三军，太平天国的形势更能好转。洪仁干一听就一愣，认为陈玉成听了什么闲话了。玉成啊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不， 干王千岁，我出一制成，我把印都带来，请示天王，赶紧把帅位让于秀成。现在大敌当前，不允许我们内部争斗啊！过去的教训还不够瞧的吗？干王千岁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决定了。陈玉成把印拿出来了，哎呀，洪仁干一看，他真出于制成，赶紧启奏天王。经过研究之后，就这么做了决定，把帅权给了李秀成，陈玉成甘当副手。这就叫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里紫檀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就拿这两个城来说，陈玉成显得何等高尚，不计较名利，不争权夺势了。那李秀成就相形见拙了。自从把帅印给了李秀成，呵，把李秀成乐的，多日的夙愿已足，我倒当了最高统帅。他还挺感谢陈玉成，也没客气，胸前挂着元帅印，指挥太平军。由于这么一换个，内部的矛盾没有了，太平天国的形势更好转了。陈玉成奉命带着20万精兵出了南京，兵抢孝陵卫，跟清军的江南大营展开血战。血战七昼夜之后，大败清兵。那个最反动透顶的反动派张国良被英王陈玉成是一刀斩去，张国良一死，清军溃散，江南大营的危险解除了。洪秀全大喜，马上传旨嘉奖军民祝贺。与此同时，统帅李秀成带20万精兵渡长江，打下扬州，大破清兵的江北大营，把那清军最高统帅何春造的光着脚丫子跑了，好悬没叫李秀成抓了俘虏啊！红旗报捷，又是一番祝贺。洪仁干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，马上拟定了下一步计划，让李秀成引得胜之兵要攻占上海。李秀成也真给做主，日子不多就打下松江府，先锋部队是直逼上海城。